是说何等的甘甜，主啊，也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正像雅各说的，主啊，能够与你面对面，甚至跟你摔个跤，不至于死亡，主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。被造的能够来到这位创造神的面前，这不完全的能够站立在你这位完全主的面前，我不仅能够站立得住，还能够蒙连续得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赞美你，是的，在感恩当中我们来赞美你。哦，在那个心中充满了那个满足，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里面来赞美你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从心灵诚实来赞美你，不再是一个口号，不再是一个知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身心中真的相信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，拯救我们的主，在灵的深处被你摸着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，甚至我们整个的生活就不一样。主啊，是你创造我们的神把我们找回来，然后用你自己的生命挽回我们的生命，拯救了我们。当我们说你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，而且你并爱我们到底。主啊，要让这样的认知，这样的领受，能够跟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能够与所蒙召人相称。主，我们就是单单的依靠你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挂虑和担忧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出于你，我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埋怨、批评、论断。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是走在新的当中，我们就有目标、有方向，而且照着话语所应许的，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，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。主，我们再次说谢谢你得着我们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让我能够得着你。主啊，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，在那话语的里面，好像在敬拜当中，在你的圣灵的运行里面，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从第十节啊，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三节。昨天啊，我们是从第六节啊看到第九节，这是讲到啊神的这个，你说拣选也好啊，讲到特别对亚伯拉罕，从应许生的才是你真正的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就做一个比例、一个比较、一个对比，要从你跟撒拉生的才算，这叫应许所生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你自己想要生就生，坦白说你想要生这么久，你们两个都生不出来。所以呢，今天你要生个孩子叫以撒，这是从应许出来，意思说神说我告诉你你会有个孩子，那这个整个都在神的主权的底下。所以九十十一啊，特别讲到 The Sovereignty of God,这个是一个，这几章是很重要一个经文。但是呢，你还是可以再问一个哦，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女人呢，就一个是这个撒拉，一个是夏甲，所以生出两个孩子当然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保罗再用另外一个例子，这是双胞胎，都同一个妈妈，同一个爸爸，而且两个是双胞胎，都同时在妈妈肚子里面。神可以说，神可以的这样的说，这个小的，这个大的要服侍小，这个小的是所神所爱的，这个大的神没有这么爱啊。用语文来讲，当然我们要了解清楚， 这个的爱，甚至用那个字叫恨，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。这不是说神恨哪一个人，如果神是恨的话，这爱就不是他的神性。神不会恨人，他只会恨人的罪，但是他不会恨一个人。 OK， 这边从整个的这个所谓的，我们讲到了所谓这个列祖哈，一说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，神要 establish 一个的族群，神要带出一个族群，这个族群只有一件事情跟以前的族群不一样，就这群人会顺服神，而且是绝对的顺服神。从亚伯兰出这个他的老家开始，你看到这些的所谓被神啊拣选备用，不论他的生命有多完全或是不完全，但是有个特征是显明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爱主，我们都说爱主，但是爱主到个程度不一样，就在这里，我们都爱主，但我们为什么要主？因为我要啊，求求求啊、嗯、但是有一种人爱主是什么？他不求什么，不要什么，不求什么，只是单单说，神啊，你讲的我照去做。所以又回到罗马书第八章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如果不把后面句话放在进去，基本上我们是把保罗的话给解错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到爱神有益处，不是万事都互相，对每一个人，是对爱神的，也不是那些所谓热心啊，所谓的努力的人，是那些愿意走在他旨意里面的人。这是一个整本圣经啊，如果说这是救赎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。神要找一群的人，这群人是能够自己做个选择，而且是他们选的，是意思说他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为了什么利害去信靠神，不是为了什么的得失而说，神啊，我听你的，因为我怕我不听的你就处罚我，而就把好处都拿走。没有，就这么一群人。当然当神在找这群人的时候，是找着一些这样的人，但是你看到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族群当中，还是有起有伏啊，还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愿意跟从的，有些不跟从，或者有些跟从一阵子就往后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在表明人对神的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或是说一个重要的态度。如果你讲到神的时候，我讲到神的时候，我还要跟神 argue， 我还对神的安排不满意，还对神的为什么这样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你对我不好，你看这样，我给你这么多等等，我来做这么多事情，基本上我们还是没有回到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，这位神是绝对的神，这位神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神。所以还重要，叫做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of God。 我认为 J.I. Peck 讲这方对我来讲帮助蛮大的。你一讲到神，没有第二个观念，没有什么可以 argue， 这就约。我们弄了半天，讲了半天，约是单方面的，不是合同。神啊，你这样如果你依我就好， OK， 小孩子可以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，我们还说神啊，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这个，基本上我还不认识神。妈妈，我听话，你可以给我糖吗？这是小孩子。但是如果三十岁了，妈妈爸爸，我听话，你就给我什么。不，问题是人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人跟人。所以有些的长辈，我现在才不要把东西给他，因为如果我把东西都给他了，我也不要给他看我的遗嘱什么，我要他好个孝顺我。我讲了给他什么贵了，他就不孝顺我。你看这就人 ，OK， 人就人了，也没什么好讲。我讲这没有什么批评，因为做牧师这么久，你总要听到这种的事情。但是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说你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吵，你什么连条件都没什么可以跟我谈的。因为我是神，所以我还是说有兴趣不太容易读，就是看看 J.I. Peck 给谁本书叫 Knowing God， 认识神，我想对各位应该蛮有帮助。 就像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我讲过讲好提到的，那是好多年前，他碰一句话：如果神什么都不给你，如果神什么都不帮你，如果神真的不救你，如果你遇见他时，你还叫他神吗？我们常觉得神啊，我这样这样，你就是神。如果你不这样这样，我就不要让你做我的神。这就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离开神，因为没有把神的主权、他的绝对放在我们这整个的与他的关系的里面。OK， 亚伯兰生以撒绝对不是亚伯兰的安排，不是亚伯兰跟他的太太的安排，因为他们实在做不出这个事情来。所以才从这个的角度，你信靠神吗？承认你一无所能，这句话讲的有点重一点，一无所神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有，这是你我站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叫做什么？虚心人有福了。基本上虚心这个字在原来会翻成是，你可以翻成叫气概，叫气概。当然你可以翻成叫另外一个比较不这么的，这个就翻成是破产，这是另外一个翻译。所以虚心不是哎呀一个很谦卑，哎呀不行啦、啊、牧师你做的不错，我就说不行啦、啊、不行啦、啊、圣友说哎呀你做的这么热，哎呀都是神恩典，不是讲讲的，是你站在神面前。当然站在神面前，你站在面前也应该是一样，否则变成是这个两个不同的人了。你真认为你是灵里面破产，或许用这句话，你真认为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，讲白一点好像一个乞丐一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发现你就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，你就活在神预备祝福的一个器皿。用这句话，如果这个器皿倒空了，你就预备好承受祝福；如果这个碗这个器皿倒空了，你就承受神的恩典要浇灌在里面。 OK， 亚伯兰是一个。那回到这个呢，利百加这边所到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节，我们现在读一下十节到第十节。依然这多加一个东西叫不但如此，我们一起来读，
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
你就发现保罗这时候拿出另外一个例子，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，同时在妈妈肚子里面，但神可以说那个大的要服侍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这边说的讲很清楚，双子的 twin 还没有生下来，第一个还没有生下来，这是第一个事情，还没有来到这个，就是说还没有从妈妈肚子，你还从个角度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起码在妈肚子里面，不过起码还没有面对这个世界。两个人对一个世界是无所知，很重要一个，他对这个环境是无所知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还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第二个他们还没有可以做什么。我在想他们对这个环境是无所知，两个都在妈妈肚子里面，没有说什么研究啊，这个环境是什么什么邪恶什么啦，或者鬼嫁什么，那都还搞不清楚。而且两个都在妈妈肚子里面，还不能够做什么事情，无所知无所能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说小的要被大的来服侍。这有点绝对。如果我没有把第八章那个拣选跟那个预定啊，跟那个预知放在一起，你大概很难 明白，甚至就是你明白以后，可能你的那个了解还是不这样的完全，所以你会心有气说，就神这样子啊，你看我出来我就是倒霉的，因为神定是这样。不不，这出于两件事情，出于神的无所不知，出于神的无所不能。当然先不听，当神也是无所不在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又回到神的本性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等等等等 fine。 但是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神的预知跟预定。因为神的全然圣洁，全然的完全，因为神全然的公义，所以他的预定，他的定，他的计划，他的原则是不可以改变的。从某个角度，这个世界就也是这样，这个地心吸引力谁能够改变这个？这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一个天然的律就这样。所以这个叫做预定，神所定下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你一定要听得懂，不然的话你对神的这个所谓的拣选你会有个不太满意，就是说神啊，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。第一个，神的预定是 for everybody， 每个人，而且清清楚，你的预定是清清楚楚。再说罗马书第八章，你的预定就是让你能够成为像主耶稣基督这样，预先定下效法到儿子的模样，就讲主耶稣基督。神要预定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，这个样式就像主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这个人，这是所有都知道，但是这个人接受，这个人不接受，或者这个人接受，这时候不接受，有一天他会接受，或这个人好像接受，有一天他又放弃，我们没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这个叫预知，预定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楚，预知只有神可以做。所以出于神的知道，他的预知，就在人在母腹里面，圣经说他就认识我们，甚至有些经文还讲到，还创世以前神就认识我，意思说神就知道我们 no。 而且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圣经每次讲到 no 的时候，特别从犹太人的角度，是一个经验的 no。 所以由希腊人啊，是知道的话，是用知道，是从这个所谓的知识 intellect， 人家这个认知。但是犹太人讲到 no 的时候，认这个知道是从经验而来。我再提一次也无所谓。所以当亚当知道夏娃，亚当认识夏娃的时候，他们就生了孩子，不是两个不认得，所以打个招呼介绍介绍，这是一个亲密的话。亚当认识夏娃，亚当中文翻译是亚当与夏娃同房，他们就生了孩子。神知道我们到那个程度，亲密到那个程度，或清楚到那个程度，神会知道这个人，他会选择神的预定，他知道另外一个人会拒绝神的预定，这个人会选择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，那个人不论环境是怎么样，甚至有很多机会听到福音，甚至他从心里面他就拒绝不要效法主耶稣基督，或许他为了某些的好处他愿意信耶稣，但他从里面压根他不愿意顺服耶稣，他愿意信耶稣因为得父神的好处，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父神，他不愿意效法主耶稣。这个问题我挣扎了很久，因为我真的这一年来，当时现在在台湾我已经很少，因为我们同工蛮多，这个问人家受洗，以前那时候都是我问人家受洗啊。最挣扎一个事情就是说，他真的以后会继续走下去吗？你看到多少人受洗了没有？他最后他真是信主吗？有些连教会都不来，以前就离开了这个信仰，甚至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要信。”他真这样说。有些呢，就是我很忙了，不要。他基本上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只是他的理由，讲的难听也是他借口， 他觉得不要再，因为每次讲到信耶稣的时候都要叫做信靠顺服，越信越没有自由，他觉得越信越没有他想要的东西，他认为。所以这些年来真的会这样吗？甚至有人告有人祷告，牧师这个人已经很爱主了，在教会还服侍啊，在领袖的，到最后他现在来的教会都不要，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基督教我不要信，问他为什么这样，我根本搞不清楚。慕道班也上了，我该讲的也讲了，讲道也该讲了，个人这个辅导也辅导了，到最后他走掉就走掉了。那就有些人奇怪，牧师我从来没有放弃信仰，但很明显包括他生活在内他其实都同意，他说但是我不要过一个所谓的信仰的生活，就是他说你们教会规定的这样，我不要过这样生活。那当时教会有些规定不见得是合一的，是所谓的这个合，但是多少的教导是对的，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我碰过长老，碰过执事，还在算命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还碰过做一些执事他以前那个拜偶像那个还没有断绝，他可能觉得没人知道，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不是问他，只是一祷告那个东西就跑出来，那关公就跑出来，你要赶那个关音也跑出来。原来他信念，他可以做到执事，但那个黑暗全是还在他里面，他不愿意过个洁净生活。或许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知道但是不愿意放下，那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们还是说了不要恨，这是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在基督徒当中这是最大问题。我认为恨有很多种，但整个圣经是说，因为神是爱，爱跟恨是刚好是相对的，所以害怕跟这个所谓的信心是完全相反的，相对不，所以这些东西再来。那回到这边地方，当这个的所谓的以扫跟雅各还在妈妈利拔加肚子的时候，神就说以后的大的要服侍，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以扫去服侍这个雅各，不是以扫的后代要以东的就服侍了这个雅各的后代，不神就应许就发生。你还是说神以扫们，其实雅各还蛮怕这个以扫，怕他报复，所以他很小小心心，所以没有明显看到以扫怎么就对付他这个他弟弟。不倒过来他的后代是这样，所以这边两句话很重要，还没有生下，没有生下你不可能 plan anything， 再讲你还没有生下你不可能安排计划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听懂我在讲。你还没有，这边说还没有做任何事，你这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力量做什么事，你没有任何的计划做任何事情，还没有生下，你没有任何的力量做任何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节经这段的这几节经文，如果你说欧姆斯重要再来，重要是说你不能够安排任何事情，按照人的计划，你不能够用人的计划做任何事情，基本上这话就这样意思，除非你有别的解释，结论就这样子。那祷告，那人就不用计划吗？不要寻求神的计划，人这样做事就在那边发呆吗？不用做事吗？没有力量？不，你要依靠神的力量，这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说的。对我这个做王的是这样的说，做那些贫穷也是这样说，做那些得意人是这样说，对人家被掳的被囚的也是这样说。你要寻求神的计划，这整本身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。如果真的我有这么一个很强的一个啊，保罗是说看到他的同胞啊不接受弥赛亚他就难过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看到一个基督徒 昨天我们跟就礼拜一一对长老夫妇跟我们聚在一起，就这个就要谈一谈。他现在做长老了以后，他就发现很多事情是做不来。他做不来是一件，他发现很多时候做不来是帮助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。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急点，就啊，这些说算了。坦白说，他讲这句话，我也讲了几百次，算了。你也做不来呀，你怎么劝他劝他劝做不来，你叫他爱主爱主做不来呀，他不来就不来啊。你叫他说怎么样的这个好的也这样，哦，你这样的话神会祝福，他也不来啊。你说再不让他神会处罚，他也不在乎啊。我突然发现这句话，我不能够安排任何事情，意思说我不能够定义我这样的作为这样一个计划，所以包括什么装备课程，我不说不要有这个东西，不要误会我意思，如果忘的话真的就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有一套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十二课可以给各位一起来用吗？从某个角度我可以把一个共同的一个所谓的知识给你们，但是每个人都得到这一套的知识，每个人的都有同样的反应吗？都说哦，你看呢，读书最简单呢，班上五十个人，这个就第一名，这个是最后一名，都是同个老师，同个教科书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？那相同也是这样，属灵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听这个牧师讲，讲完以后，有些的就开窍了，用林道亮牧师的话，有些就不开窍了。不开窍，我要读到后面，法老王就不开窍。这是后面还第三个例子。那问题在哪里？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神要带出一个的人，一个族群，纵然从亚伯拉罕出来，人带出人，神在这个亚伯拉罕山做工，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也是唯一的原则，但是的后裔能够 follow 的，能够跟上不多，这产生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里面生命没有改变。特别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越祷告，因为做牧师这么久，不是我在后面装备课程装备的好不好，如果这个人信耶稣的，他开头就没有对的入门，你信耶稣啊，你这工作就找到了，你信耶稣啊，你这个事业就会发财，你信耶稣啊，你的身体就会好，哦，你信耶稣就嫁个好的，然后娶个好的什么，你信耶稣你的孩子怎么样，你问我了，整本圣经告诉我，读圣，整个救恩不是为这些事情会发生，不要误会你。整个的圣经讲到信耶稣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呐、啊，是一个灵里面破产的人呐、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乞丐呀、啊，灵里面。如果是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认识我是一个乞丐，灵里面，我要承认我的不能呐、啊。我要承认我的不行啊！我要承认人的计划，包括我自己的计划是走不通的，包括我的能力的有限，我的能力帮不了我什么。那一天做基督徒这么久，你说我就从小我读幼稚园都是基督教的学校，读幼稚园呢、啊、还不到六岁，一次到我出来做传道人，1981年出来做传道人。到了86年的时候，我才被圣灵更新。圣灵更新我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认为，我承认，我相信，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属灵的破产的人，叫属灵的乞丐。我发现我的才干，不论我的计划再好，不能够掌管每样事情。我的能力，一天不要说是忙啊忙啊。就是忙20小时，如果有30个钟头再忙的话，你还是做不出该做事情来。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就像昨天所说，如果你不走在神旨意里面，请问你要走在谁的旨意里面？你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不走在神，谁来负你一生的责任？所以当有人说啊，牧师你这样，我负你的责任，甚至我们做父母，这个动机是对的，孩子你这样我会负你的责任，但请问我做父母的能够为孩子能够做到多少？ 甚至倒过来，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我以后要take care 你。”我的小女儿最喜欢这样，对吧？爸爸，我有时候我就笑笑，你真能够take care 我吗？我很感谢主，教会弟兄们非常关心我，真的，我真的感动不得。牧师有一个，就昨天我更不认得，个子不，完了以后我们就当时给我点个头，原来他特别喊着牧师，当时他叫我牧师，我说你好，我弟兄，我说弟兄你好，姊妹们，也是年长。那几个人在，我就站在前面了，他在后面，突然问一句话。牧师，你最近睡得好吗？然后我跟他说，还差不多了，我也不在乎。然后他蹦出来，牧师，我天天为你睡觉祷告，好不好啊？但是我天天睡觉有没有睡得好啊？我不说他的动机不对，我不说他的努力不对，你懂我讲句话意思？他祷告还想到我，然后知道我的困难，还说天天我祷告。所以还是这样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年纪大年纪小，只有神可以 take care 你，只有神他才能够 take care， 因为他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预定，有这样的预知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，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这边很重要一句话，如果读完这两个保罗提出的例子，没有神不会有亚伯兰跟以撒，不会有叫应许，不会有这个后面不会有事情发生。如果有神，神也不跟他讲话，你要生哦，也不会有事情发生。神不讲那更不会有事情，倒坏神讲了，但是你不接受也不会有事情发生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认识神 is not just 哦，神好厉害。认识神，你不说哦，有神的，我要这个要这个。认识神是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那进一步你要知道这位神在这样的安排是什么，在这样的计划是什么。当这些都有的时候，你我唯一的反应，我再说唯一的反应，没有什么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。唯一的反应是说，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照你的旨意，就这样。如果前面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，这个还没有 convince 你，所以保罗用后面这个，同一个妈妈，同一个爸爸，同时是 twin， 是双胞胎，都在妈的肚子里面。神早就说大的要服侍小，然后给了两个很重要的理由。这个人就看还没有生出来，没有生出来你怎么安排？你怎么安排前面？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事怎么样。我们常说搬个家，哎，等到我住了以后，过一阵子我了解这个环境，我再看看做些什么样的安排，先把它整理整理。甚至有人告诉我说，搬了家我先不要打包，就不要拆那个包了，搬进去先摆那里。因为那个环境还不错，我还不知道在那个环境我要用的什么，我不需要用的是什么，不要用，意思说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就好，拿出来干什么？意思说你不面对那个环境，你怎么能够去安排？当然，从今天角度来讲，就是你知道那个环境，也不能够全然的做完全的安排。第二个就是那个环境发生一些的事情，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嘛。所以这边讲很重要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显明神拣选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招啦，拣选啦，都在这边。一说神有在你在我上有个完全的安排，完整的安排，你的他在上的那个目标目的，整个的策略，整个的行程，整个的方法，包括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，神都为你安排。有时候你觉得这样听的时候就哎呀，我们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这个神什么都不行。哎，其实如果你让我大胆的说，我说神就是这样说，你本来就不行。为什么要依靠圣灵？ 神说我本来知道你都不行，你而且不仅是过你的生活，你还说要来服侍我，意思说要做我要你做的事情，你靠你的人的力量可以做成我要你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职场我还算是有点力气或者有点力量做点事情，还有安排，而且某个这比较顺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要听我的，老板都听我的。不过一到教会服侍，为什么我到出来做传道做第六年四月份我才被圣灵充满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真是跟神说我做不来，我做不来。特别礼拜天的时候，礼拜一的闷在那里，礼拜天我还说这个一看到带领教那天主日崇拜带领教会的是执事，他好像是不是执会主席我记不得，是执事，可能是执会主席，他的妻子是敬拜团的团长，然后两个人我还知道那是礼拜天早，礼拜六下午还跑到家好像劝他们，然后礼拜天站起来的时候主席就带这个敬拜不带崇拜啊，所以有个示意这样 啊现在我们要读经，现在要祷告，站在我就带，然后再祷告说神啊感谢赞美怎么祝福我们呢 啊站在说我们来面前，那这个他的妻子在带这个敬拜团我也在赞美，你要知道我坐在那边我差点哭出来。如果教会是这样的人来服侍，教会有出路吗？周间的时候不在教会的时候不在教会的哦，这个肉体血气哦就出来，然后礼拜天都很属灵啊。等到我难过的时候礼拜一我想想我就很生气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突然发现我比这对夫妇，我们两个人呢比这对夫妇没好到哪去，你比这个弟兄没好到哪去，只是你圣经知识多一点，只是好像你做一些事情比较有点果效，大家都听你，当然你还有点所谓的爱心，其实那个爱心也是假的，做牧师不关心怎么行。所以那一天呢六月我还记得啊，1984年的时候我还记得，就是悔改认罪啊，悔改认罪什么？我没杀人没放火也没偷也没抢，我悔改一件事情，就是呢我承认我是一个灵里破产的人，我承认我在灵里面还一个乞丐一样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不行，我是这个都不行都不能。所以为什么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交通的话，我只讲一件，就破碎，没破碎是没什么好搞，其他都是这搞一搞去都搞不了，知识更多只是更加骄傲，服侍更多只是为自己积功德更加的夸口，不管用。那一次我很大的改变，我想改变到一个程度，但我的家人啊包括妻子和孩子他们看得非常清楚，那弟兄姊妹有些也看到我蛮大的改变，不是特别变得温柔谦卑哦，这感觉不一样，就他强调的他看重的他追求的，我很感谢主。认识神不是因为哦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给人按下来有什么恩高，我不是看清那个，我不是这个藐视那个，不要误会的意思，但是对我来讲那些都跟得来，但有一样事情是绝对不可少而且绝对是我要追求，当我讲到神的时候我是否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是全然顺服吗？是全然定义跟从他吗？所以所以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基本上讲什么？如果他是神，如果他要彰显主权，离我们这些被造的被拯救的只有一个态度，这个态度就是全然信靠顺服。那完以后如果硬的这样的来，明天我们再看，有个法老王，你就发现这个人会离神越走越远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好像刚刚谈的对比较有点点的这个哇，我这个很沉重啊， 不，你相对要认识神啊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认识你，好叫我得以完全。以前我是靠自己的力量希望完全，现在因着你，我可以得以完全，我可以得以完全，不是因为我的努力，不是我的本领。神啊，我愿意更多的信靠你，我愿意更多的顺服你。主啊，求你对我说话，求你把你的心向我打开，我要走在新的当中。那我相信这是这两天呢，昨天跟今天看了这个亚伯拉罕，看了这个利百加啊，这个保罗所举的例子，我相信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，因为这是神定义从他拣选的第一步开始，就是他要找那些信靠顺服他的人。我们看父同声的来为自己来祷告，我们就求神的恩待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。在现在年来，你将恩待我，你把我带进心当中，谢谢你，你把我带进你的旨意里面，谢谢你，哦，你改变我。主啊，就是你更多的让我在面前被光照，而再被对付，好叫被，然后在很多的悔改挪开的时候，主你就更多的来充满我。主啊，因为你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。有感动的弟兄姊妹，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真的，如今我们才会何许人是你的恩典呢？既然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，甚至被你呼召出来来服侍你，就我们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，让我们天天活在恩典的当中，来服侍你这位赐恩典的神，好叫我们四周人也因着我们缘故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干，不是能力，乃是也从因着我们缘故，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这位恩典的主，以至于他们也可以来到你面前，在那里面来支取恩典。现在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拯救我们，不仅创造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哦，让我们能够被提升到的程度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满有基督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赞美你。主也让我们今天一天存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，也感这样一个呼召，就是能够为你这位恩典的神来做见证，以至于我们今天一天所做的行事为人，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称。你的名被高举，被荣耀，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, amen, 感谢主。